我们继续开始，先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讲的这个窗体这一块的，我们讲到哪一个部分呢？大家来看一下，回顾一下。我们这个思维导图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它方便你去复习和巩固，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上一节，其他的我们先不看了，包括创建窗体啊、窗体的这些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窗体的定义。那我们从这个上一节，如果从第一节就开始回顾的话，那今天这节课我们就甭讲了哈，我们先回忆上一节课讲的那一些内容，这样有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上一节我们讲到了这个窗体上面有这个标签，讲的标签和文本框这两个空间。这个标签我们讲述了这个自由标签和绑定的标签啊，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两个这个标签有什么不同？我们上次有一个比喻比较形象的，就自由标签就是说他还没有结婚的，就是没有老婆或者老公的，他是自由身啊。这个绑定的标签呢，就是名花有主的啊，他就是一夫一妻制的，就是他同一时间只能绑定到其中一个空间，也可能是按钮空间，也可能是文本框或者是组合框都可以的。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讲一下怎么取到这些绑定标签的，就是这些空间的绑定标签啊。等一下我们加一点一个小技巧，如何取到空间的标签。好，然后我们再讲到又讲过了这个文本框，文本框它里边的最重要的属性就是空间来源，还有它的可应的属性和锁定属性，这两个有什么区别，上次有讲过，这些如果大家不明白可以去看一下视频。然后今天我们要讲的就会比较多，而且也是经常要用的这些空间，一个是按钮啊，还有就是这个切换按钮、选项卡和选项组，包括图片的空间、复选框和组合框啊。我们也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每一节课我们不给同学也不给老师啊做一个硬性的规定，就是我们讲到多少就算多少，大概4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希望大家就是抓紧啊，就在这40分钟集中注意力听课，把这个老师讲的内容都记住它，然后讲到哪个地方我们就停下来，下节课我们再继续讲。好，我们首先来讲一下这个按钮的空间，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分享的界面里边啊，我们先把其他这些上次讲过的这些先移到右边去啊。我们来讲一下按钮，按钮是在 Xsense 窗体里边印的特别多的啊。我们说上一次印的特别最多的应该是文本框、标签这几类的，但所有的这些窗体里边我们最终都要有按钮来参与。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啊，有一个导航的向前向后啊、最前最后啊，这些可能就需要按钮，还有我们在这个界面上输入的这些数据啊，需要保存或者是需要关闭整个窗体，那这样就会印到这个按钮的空间。按钮的空间啊，它的英文名叫 button， command button 啊。我们来做一个按钮，大家注意了啊，这里有一个技巧，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啊去用这个 Xsense 本身自带的这个向导呢啊，或者是说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去关闭它，在这里有一个设置啊。这个是2003的版本，2013的版本，如果是2010是比较接近的，2003稍微有一点不同，那大家这个就自己去看一下那个低版本的。在这个啊，下来箭头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叫做使用空间向导，如果说现在这个时候是选中的，大家看我鼠标移开左边这个 icon 这个地方是选中的，所以现在是使用空间的向导啊。一般来讲我们在初级学员啊，我们来说哈，这个使用空间的小技巧，第一个大家看一下，就是如果说是新手的话，大家对 Xsense 不熟，那一般我们尽量是借助 Xsense 自带的这些向导或者是帮助，新手尽量使用空间向导。那这些空间向导它就很多，有按钮的向导啊，有组合框的向导啊，组合框向导， 还有列表框，当然还有这个子窗体向导啊，很多。那这到时候我们讲的时候一一来给大家来列举一下。按钮的向导为什么用向导呢？就是跟我们前面做的那个窗体的向导实际上是一样的，向导呢它帮你完成了大多数你可能需要完成的这些设置。比如说我点这个按钮，点这个按钮的时候拉一个这个范围，我这个按钮大概要多大啊，设置一个范围，然后它会列出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些按钮的这个向导，比如说记录的按钮，这个记录导航、记录操作，还有窗体操作，比如说我们关闭打开这些窗体的操作，报表的操作，还有一些其他应用程序啊杂项。那这些比如说我现在要做一个最简单的要关闭整个窗体这个按钮，那我首先选择窗体这个类别，选择窗体操作，操作的项目选择关闭窗体，再选择下一步。那看一下这个窗体操作里边的关闭窗体这个操作，点下一步，好，退出啊，就是也可以停止。好，然后这个图片是你可以选择，你可以自己再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图片也行，如果没有就用这个系统默认的。下一步啊，这个是你按钮的名称，我们给一个 CMD Command Close。 那当然这个大家也可以用中文名也可以用这个英文名，但是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你会一点英文的话就尽量用中文或者用拼音也好一些。为什么？将来移植的时候啊，英文的程序比中文相对移植性这个要好一些啊。那这个命名的方式呢啊，这个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因为这个实际上是我们说控件的命名，这个相对会属于高级的内容，但我这个先给大家一个概念啊，就是控件和对象的命名。这个对象和控件的命名就是说不一定说所有人都需要掌握，但是你按照这种标准的命名呢，将能方便你自己来看自己以前写过的程序，或者你的程序给同事去看的话，标准化的命名啊，就便于大家去理解和沟通。好，这里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些标准，我给大家稍微说一下，不讲的详细哈，不细讲，因为如果细讲的话今天我们这个窗体这节课就没办法往下走了啊。首先是我们的这个控，就是这些控件的命名，控件的命名我们标准的几个大家记住一下，标签印 ABL 前缀，后面印什么呢？后面印什么？就是后面比如说它是那个客户，那就比如说标签后面加一个 custom 这样啊，这个就是前面就是 ABL， 这个是前缀，大家记住这个前缀，后缀是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改的。然后是按钮啊，哦，先写文本框吧，文本框是 TST 啊，这个就是 text 啊。然后按钮就是 command， 就是 CMD， 大家记住这几个，不多哈，其实啊，不懂英文懂英文的都没关系，就是标签大家记住 label ABL， 然后文本是 text， 都是它的这个辅音字母的简写 TST， 按钮是 CMD， 先记住这个，记不住的大家就把它硬背下来好吧。好，按钮里边我们看一下这个按钮里边啊，创建完之后看一下这个按钮是不是它就自动带了这个图标，然后我们看一下它是否起作用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代码右键啊，看一下它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它里边啊，这个现在的这个 XS 的2010开始了，它是默认使用这个红来作为这个按钮的事件，在以前的版本它默认是使用这个代码的啊，这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不方便的地方啊。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是关闭窗体，然后它是什么呢？它就是这个对象的，你看这里它的动作就是叫 close window， 就是这么简单啊，这个代码啊，然后保存的时候它会提示你是否保存。嗯，好， OK， 那我们运行一下看一下这个窗体起不起作用，看这个按钮点一下是吧，它就关闭了，说明这个按钮产生的代码是起作用的。好了，这个是通过这种向导自动产生的这种按钮。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属性，还记得上一节我们讲的这个快捷键 F4， 把这个属性表窗体给调出来， 调出来之后，我们看见它的这个啊，上面是有一个图片，它这里图片有嵌了一个图像，就是刚才我们选中向导自动产生的。然后看一下这个事件里边有一个单机的事件，里边有嵌入了代码，它使用的是红，那这个就是按钮设置的这几个最重要的属性，一个是标题，但我们刚才用了图像，所以这个标题你就设不设置也无关紧要的。那如果说没有，那我们再建一个，我们先把这个向导先关掉，然后我们再创建一个按钮。那这个按钮如果说它没有这个 图像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设置一个标题，这个叫什么啊？叫退出，是吧？但在这个带按钮的这个，在这个图片的按钮上面，我们也可以设置标题，它这个可以选择，这有三有三有这个几种方式。来，我们先看一看哈，先写一下这个按钮，它有几种方式啊？一个是什么？带图片按钮。一个是不带图片的啊，带图片的按钮呢，它可以只显示图片，也可以什么图片加文字啊，但这个是新版本，以前的2003的版本，它就如果显示图片，它的文字就显示不出来了。好，那这个如果说我们要控制这个图片和标题的排列方式，如果我需要两个都显示的话，比如说这个叫关闭这个，你看默认的时候它是无图片标题，这样的话呢，这个按钮的文字它的标题是不会显示出来的。如果我们又想显示这个图标又想显示文字的话，就选择这个左边或者是你自己喜欢的方式，是吧？这样看到吧，它又有这个图标又有这个文字，就是图片排列，图片标题排列方式。好，大家可以设置它的图片，就是哪个放左哪个放右，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大家可以去设置一下，看它效果。好了，这个按钮里边我们刚才说它有几个重要的属性，大家记住了没有？一个是标题，如果需要图片设置图片，然后一个重要的就是它的单击事件，其实就这么几个，其他的大家可以去用啊，但现在用不到我们先不理它。我们看一下这里面重要的几个属性，看一下，写一下。重要属性一个是什么？标题，还有一个是图片、图像，还有一个是单击事件。但它也有其他事件，但是我们说按钮用的最多的事件就是单击事件，它也有双击，也有获得焦点，也有鼠标移动，但是对于按钮事件，按钮这个控件来讲，大多数用的都是单击事件。好了，这里还有一个属性，就是说这个按钮可不可用，如果我想它不可用变灰的话，这里有个可用的属性，有时候会用得到，所以这里边再加一个可用属性。这可用上次我们讲文本框的时候讲过，如果可用的话它这个按钮是可点击的，不可用的话是变灰的，这个单击的时候是没有反应的。好了，这个就是按钮的属性啊。大家看在这个2003之后的版本，它会有一个叫做使用主题啊，一般它默认现在都是使用主题，它就会跟系统的主题会相关，比如说你 SP 的系统啊 Win7 的系统话会有一个主题。以前早期的系统呢，早期的版本呢是没有这个啊这个选项的啊。那我们一般默认使用主题的这个按钮会变得好看一点，你系统使用不同的主题，它的按钮的这个样式也会跟着改变。好了，我们现在要讲一下2013的版本，它会有一个特殊的啊，就是说这个按钮呢它会有一些特殊的这个新的功能，叫做形状啊。这个形状呢是2010就有这个功能了，这形状就是比这个2003的版本呢 看起来要漂亮很多。我们可以设置一些非常好，就是漂亮美观的这样的按钮，比如说这种有立体感的这种按钮，是吧？啊，还可以改成其他形状，我们来改一改，比如说这种样式，是吧？大家看一下这个按钮是不是啊，非常的这个时髦，是吧？有立体感。然后我们再加一个按钮，再改变，在这个显卡里边的样式格式里边有一个快速样式。这个快速样式就是它已经设置好这种啊定义好的这种样式的格式，那你选就可以了，你也不用去纠结它到底这个底色啊、边宽、这个字体用什么颜色啊，它已经帮你设好了。你看哪一个这个按钮的样式你看得顺眼，那你就点一下它就可以了啊，是吧？那还有一个是叫更改形状，就你觉得这个只是想改它的形状，其他你不需要设置，那你可以把它改成这种梯形的，或者说把它改成这个圆形的，都是可以的啊。但一般圆形的按钮我自己看到觉得有点别扭，一般都是用这种什么圆角矩形的，或者是这个啊标准的这种圆角这个小小顶点的这种方式，因这种方式也觉得啊也行吧，就每个人审美观念不一样啊，你自己可以去修改。然后这个形状的填充啊，啊形状的轮廓啊，包括它的形状的效果啊，就是它是否发光、柔和边界，那我们来选一选吧，看它大概什么样子。但有些这些做出来不一定好看，但它的确提供了这么多功能，大家可以改啊。因为有一些，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这个界面做的非常的花哨，因为我们说这个输入的界面，我们在程序里面有两个是交互的，一个是界面，一个是报表，这两个是用户，你的最终用户要经常对住这个窗体的，所以你这个窗体的颜色太多，一般我们说一个窗体里边所使用的颜色不要超过啊三个，最好是一两种颜色就可以了，太多的颜色会让这个人觉得视觉疲劳。另外就是这些按钮也不能太多形状奇形怪状了，因为毕竟这个是一个你做的可能是一个企业使用的系统啊，太奇形怪状的可能就是不一定能够符合所有人的审美观。好，那这个其他效果大家也可以去试一下，我就不一一举例了，是吧？这个效果都是还行吧啊。好了，这个就是按钮的这个设置就这么多，我们做这个形状啊快速样式和形状的设置。形状的设置还有一个快速的样式啊，快速的样式它已经设置好了一项，就你可以直接按照它模板上的这个风格来做就可以了啊。这啊写错了，这个已经有了快速的样式，然后是这个形状的更改，这个啊形状的填充、轮廓和效果。轮廓哎写错了，还有一个效果，这三个大家设置一下。好了，这个就是按钮的设置，就这么多属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切换按钮啊，大家知道既然它都是按钮，都是同一个组中生下来的，它肯定也有一些相似的这个属性。但是为什么叫切换按钮呢？顾名思义就是它是可以切换的。那我们来看看它长什么样的啊，这个就是切换按钮。我们来先做一个，看这个切换按钮，这个切换按钮啊，我们先不加任何这个属性的设置，我们来看一下它运行之后它有什么特点。我们说研究一个新的东西，我们就不断去就是设置它里面的东西，看看它啊，我们点一下看看它点了和没点这个是不是有不同的反应啊，要不就是颜色，要不是它的这个啊三维的效果有改变。其实最原始的这种啊切换按钮它是什么呢？它是按下去这个按钮是有按下的效果，如果说再点一下它就有弹起的效果。那现在因为这个按钮有新的这种形状，所以它是变了颜色啊。好了，我们这个切换按钮它 它多了一些什么功能呢？我们来看一下。切换按钮呢，这个切换按钮，刚才我们说按钮里边它这个数据显卡里边是有没有值，是没有的。但是这个切换按钮，你看它叫啊，这个按钮里边它有个什么，它有一个，它第一个它可以绑定数据，它实际上是可以跟数据绑定的。第二个它是有值啊，它的值还可以设置它的默认值啊，它有值有默认值，所以它是可以绑定数据的。我们要知道凡是这里可以设置这个控件来源的都是可以绑定数据的。好，它有这个控件来源，这个有，它有值有默认值啊，那这个时候这个按钮可以用到什么样的场景呢？比如说比如说我们想设置一个性别，这个按钮如果是弹起的话就是男，按下去的就是女，那我们这里控件来源可以让它绑定到这个员工的这个性别啊，因为我这个表里面没有性别，如果有性别就可以设置它，是吧？或者说我这个人是否作废或者是离职，也可以用这种这个啊切换按钮来表示，它就多了这几个属性啊，一个是默认值，一个是控件来源，用的最多的啊，然后这个多了一个锁定啊，在我们这个按钮里面它只有一个可用，是没有锁定的啊，因为它是编辑的，所以它有一个可用有一个锁定的这个属性。好了，这个就是这个切换按钮。然后我们下一个再讲一下这个选项卡和选项组。我们先来讲这个选项组，在讲这个选项组之前呢，我们可能先要讲一下这个啊复选框和这个组合这个选项按钮。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两个。首先，什么叫复选框？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啊，这个经常会用的。啊，比如说我们的人事资料里边有一个叫做啊本地居民，是吧？是否本地居民，那这个就是一个选项框，你勾选了之后它就选中了啊，再勾一次它就取消了，是吧？这个叫复选框。还有一个是叫做选项按钮啊，这个选项按钮呢就是有多选项，我们说复选框它只有几种选择，只有两种选择，是和否，是吧？但是这种选项按钮呢，它可以有多项的选择啊。再来一个，比如说我这里设置这个三个选项，这个它的文化水平是初中，高中，大学本啊，大学啊，大专，是吧？本科啊，然后是博士，那就这么多。那这个叫做选项按钮，这个叫复选框，大家注意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复选框它有什么属性，还是 F4 啊，我们学会了每一个功能键就每天要去用它，这样我们才不会忘记。看一下第一个就是这个啊，我们在第一节的时候有讲过这个标签，那这个标签是属于什么标签，大家啊回答一下，这个叫什么标签呢？我们说两种标签，一个叫自由标签，一个叫绑定的标签。好，绑定的标签，这个就是我们在创建的时候它自动会绑定的，所以我们说拖拉这个复选框的时候，这个标签是跟着你一起移动的。那这个注意了，这种复选框包括这个选项按钮，大家注意了，它这个标签仅仅是一个，就是仅仅是显示这个标题，真正的数据是绑定在哪里呢？是绑定在这个复选框的按钮和这个选项按钮这个空间里边。注意了，这里边是两个空间哈，一个是这个复选框的空间，一个是标签的空间，大家看一下啊，这里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这两个不是一个空间，这是两个空间啊。很多人经常在写他这个程序出错的，就是搞不清楚这两个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是两个空间。这个是你看 check， 这个是一个选择框复选框的空间，这个是一个标签，只不过这个标签是绑定的标签，它跟这个复选框是绑定在一起，他们两个是一对夫妻，他们是绑定在一起，但是真正的数据是被这个 复选宽控制的。我们说控件的来源，假如说你这个窗体里面绑定的表里面的字段的话，比如是否本地人，那这个时候这个数据是绑定到这个复选宽，跟这个标签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没标签什么事啊。但是呢，因为这个复选宽上面呢是不能显示文字的，所以它要拿一个标签来告诉它啊，我这个复选宽是做什么用途的啊。就相当于这一对夫妻，那个丈夫在那做事的，这个老婆就在旁边嚷嚷啊，就说我丈夫是做什么工作的啊，就这个一个是做事的，一个说话的，大概就这个意思啊。好，那这个选项宽这个选项按钮也是这么回事。好，大家就看一下这个选项按钮和这个复选宽都是有控件来源，有默认值的。那这个也是一样，就是这个要绑定到一个控件来源。好了，其他的这个就是标题的这个还是跟上次一样，它也有它的标题属性，我这个可以修改，修改之后它这个标题就会变了，是吧？好，但是大家注意了没有啊？就是我们就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运行一下这个窗体的这个效果是怎么样的。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选这个选项按钮的时候它是怎么样啊，它不唯一，正常我们的选项按钮是说我选了高中，它应该是互斥的，就是说我选了高中，那这个大专是应该就取消了，是吧？我选了初中，它不可能同时又是初中生又是高中生，以它的最高文凭来讲它是大专，就肯定不是高中和初中，是吧？啊，那复选宽也是一样，就是我们选中的复选宽它也有复选宽，因为它是要不就是不是，要不就是是啊。但这个最主要的是这种选项按钮，那我们怎样让它能有这个复斥的效果呢？那这个就要用到我们刚才要讲的这个选项组，就是这个空间叫选项组空间。我们如果说这个选项按钮它不是在这个选项组的里边，它就没有互斥的这个效应。但如果说我把它剪切之后放到这个选项组里边，大家看一下，好了，它已经放到这个选项组里边去了。我们再来运行一下，也跟刚才的效果有什么区别？大家注意了，这里要设置一下。属性，比如说我们这个绑定的因为这里边它这个已经添加的里边的值里边它的选项值都是负一，所以我们这里要重新添加一下，就是或者我们改一下它里边的值也行吧，改一下吧，要把这个值，比如初中我们先看一下表里边，我们的这个员工表里边我们的初中生这个值是什么，叫应该我们印的是拼音的初中小学高中，是吧？虽然它显示的文字这个是叫查阅字的，相信大家有还记得上次我们讲过，那这个值叫小学，是吧？这个高中里面的值叫初中，是吧？这个叫我们是大学，我原来印的是大学，好像是，这里边这个搞错了，这个选项的值还必须是数字型的，所以我们另外设一个字段吧，我们来设一下，这个叫做职称。或者叫职位吧，我们的职位里边我们可以给它设置一个数字型的，然后呢我们的查阅字段里边给它改一个组合宽，然后我们这里上，这是以前的课有讲过的，零是代表什么员工，然后一呢是代表这个副经理，然后二呢是代表这个经理，三是代表这个董事长。 好 ，OK， 然后我们这里绑定的是列出设成两列，然后第一列是隐藏起来的，是吧？这个大家不如果不记得这节课内容，大家回去看一下以前的哈。然后这个列宽度的是两列，是吧？啊，这样出来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员工表里边，是吧？这个职位就可以选择员工，是吧？然后这个副经理，是吧 ？OK。好，我们再回到刚才这里，那这里我们就是刚才它的默认的这个应该就是叫做员工，是吧？这个叫副经理，这个叫什么经理啊？董事长我就不写了。然后这个里边的它的值设置成什么呢？零，是吧？这个副经理我们刚才说是一，经理是二，是吧？好，设完了之后呢，我们这个字段让它绑定到什么？绑定到这个我们刚才这个职位这个字段，就是这个选项组，它绑定到这个空间。运行一下，首先这个是不是互斥的，是吧？就是我选了经理，那副经理他就选不中了；选了员工，那其他两个就选不中了，是吧？然后我选了经理之后，我关闭之后，我来看一看，打开，啊，它是不是已经绑定到经理？就是它已经存到数据库里面去了。就是我选中哪个，我选中副经理，然后我下次打开的时候，它就应该绑定到这个副经理这个啊选项按钮上面去。好，这里边设计了一个是这个选项组，我们说选项组里边。就是这个里边是添加了这个选项按钮，它是互斥的啊。选项组要有，刚才我们做过选项按钮，就是说单选这个复选这两个要搭配使用，然后才能形成这个效果。第二个就是这个绑定的，我们刚才说绑定的控件来源呢，是要绑定到选项组上面。就大家这个注意，很多时候这个新的学员会犯这个毛病，他会把这个啊控件呢绑定到这个选项按钮里边，应该是要绑定，他总是说这个选项按钮绑定不到数据，实际上是要绑定到这个选项组，这个叫选项组啊，里边叫选项按钮，这个叫选项组，所以这个控件就是我们表里面的控件来源是绑定到这个选项组啊，大家要注意这里边有几个按钮哈，大家这个概念要注意。这个叫，那看一下它的标准的叫法叫什么？叫选项按钮，这个就叫选项按钮。这个叫什么？叫选项组。我们等会还有一个叫控件呢，叫选项卡控件。这三个是不一样的。选项按钮呢，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意义上的这个单选按钮，就是单选的，它只能选一个的，这个叫复选的。选项组。这个就是一个框框，把这个选项按钮给包容起来，它是一个容器啊。而选项这个选项卡控件呢，它是一个选卡，等会我们再讲，好吧？好，那这个选项组和选项按钮和复选框这三个控件，它的属性就讲完了。大家要来回顾一下，就是第一个是这个选项组和这个。这里还要加一个这个选项按钮，就是我们平常意义上说的单选，单选框吧，这样理解。然后这个叫复选框，是吧？这两个必须，选项按钮和复选框必须放到选项组里边，它才能形成这种互斥、互相排斥的这个效果啊。而这个绑定的控件来源，如果是选项组的话，就要绑定到选项组；如果是复选框呢，是绑定到复选框。好，这两个事件里边啊，就大家要注意这个用法啊。这个选项组这个按钮是在平常用的这个场景是非常多，一些初级的学员经常会问到这个问题，就是我这个选项按钮为什么不能单选？它主要犯的错误，它是没有把这个选项按钮放到一个选项组这个容器里边， 啊，这个是很多新学员一定会问到这个问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怎么设。另外就在这个选项组按钮里面，上面是有一个标签的，大家注意了，这个跟我们刚才这个复选框的标签也是一样，它也是一个选项组控件跟一个标签控件，这个标签控件跟它是绑定在一起的，所以它实际上是两个，但是我拖动这个选项组按钮，这个标签是跟着它，因为说它已经是名花有主了，它是结成一对夫妻了，所以他们是啊秤不离砣啊，夫唱妇随，所以它是跟着在一起的。那我们这个可以改一下它的这个标签的标题，比如说这个叫啊职位，是吧？那你知道这个选项组里面选的东西是代表啊他员工副经理，经理是代表他的职位，嗯。好了，那这个就完成了。那接着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选卡选项卡按钮。选项卡按钮啊，大家这个其实也比较容易理解，我们在什么时候会印的最印的多呢？比如说我们在选择这个啊这个文件的时候，按右键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文件的属性，大家看到这个文件的属性里边是不是这个就是选项卡，是不是、啊、有各种的选卡，每一个选卡里边有相应的属性，这个就是最经典的选项卡这个控件。那我们在 Access 里边也可以自己来添加这个控件，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在人事资料里边可能这个人事的这个项目是比较多，那我们应该要把它区分开哪一些、就比如说我这个人事资料里边，我们来分一下，可能这个人事资料分一些这个叫做基本信息，就是这个员工的基本信息。好，然后可能第二个选卡叫一些联系方式，是吧？当然就是这不光人事资料，我们的客户资料啊供应商资料都可以按照这种方式，然后这里边还可以插入一个新的这个页，是吧？然后这里边我再给它叫做这个叫叫做培训资料，就是他在这间公司的培训资料，还有再增加一个选卡叫家庭关系，就是他家庭的相关的资料，家庭情况，是吧？然后再增加一个选卡叫做这个简历，是吧？这样就可以了。那这个就是选卡啊，我们可以把这个选项卡按钮跟这个选项组按钮这两个它有什么异同呢？啊，第一个，这个选项组它里边只有一页，是吧？它只能看到这一页，但是选项组按钮可以多页，但是它们相同的点，它都是一个容器。就是说什么叫容器，大家这个选项卡它是一个容器，这个叫容器控件。容器控件呢，所谓容器控件就是说它里边可以再放其他的控件啊。如果不是容器的控件呢，比如说我们这个文本框，我里边能不能再放个按钮呢？放不了，是吧？这个放不了。但是我这个容器控件，你看我放一个按钮进去是可以的，而且我放完之后，大家看一下，这个控件是跟随这个选项组控件是一起移动的，就是说它的父亲是这个选项组按钮控件，这个选卡控件，所以这里边呢它是可以跟随一起，就是说它是一家子了，它是一个团体了，它是一个家庭，一个组合了，它是一起行动的啊。但是它也可以自己在里边，在这个家庭里边它也可以自己行动，就是在这个家它可以在每一个房间里边走来走去，但是整个这栋房子一搬动的话，它整个都移动了啊。或者我们可以把它比喻成这个是一个移动的车，这整个这部车移动的时候你就跟着移动了。但如果这个在这个车里边，你可以从这个第一节车厢走到第二节车厢啊，就像地铁一样吧，你可以从第一节车厢走到后面车厢啊，这个是可以的。或者从当然你不能就这个还是要注意，它只能在这个车厢里边移动，如果说你要移到其他车厢里边，就是每一页里边它还是要需要去剪切然后再粘贴到这边，它不能直接这样拖拉移动，特别是在运行的时候它更不能移动了啊，这个是区别。好，这个选项卡容器控件，这个容器 底的空间，跟随选项卡一起移动。好，它里边可以放一些就是其他的这些啊，它可以放这个其他的空间，但是呢大家注意了，就是我们这个选项卡空间里边还能不能放选项卡呢？这个是不可以的啊。就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经常会以为这个既然是容器空间，它里边可以放所谓的容器，但这里有一个例外，就是它不能再放一个新的选项卡容器。你看这两个它并没有在里边，就是我移动的时候它是独立在外的，是吧？大家这个也特别要注意一下，不能把选项卡空间放在其他空间是可以的，包括子窗体也是可以的。好了，那今天我们到20分了，差不多这么多内容吧。我们来看一下，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学了什么内容呢？学了这几个空间，一个是这个按钮，大家记住了，按钮呢，它有什么？有这些重要的属性：标题、图像、单击事件、可用。它有两种样式：带图片的按钮和不带图片的按钮。带图片的按钮，它可以只显示图片，也可以显示图片加文字。怎么去设置它的位置？它有一个图片标题排列的方式去可以改变它。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可以更改形状。这个从2010的版本之后，它可以改变它的形状，还可以改变它的这个快速的样式啊。然后我们再讲了这个切换按钮。切换按钮它跟按钮是比较类似的，就是它的一些属性，但是它有一个按下或没有按下的两种状态啊，还有三种状态，还有就是它主要多了一个空间的来源和默认值，因为它是有空间来源，所以它可以绑定到相应的字段。然后我们再讲了这个选项组空间，以及可以放到选项组里边的这个选项按钮和复选按钮、复选框。选项按钮就是单选框的，复选按钮就可以同时就是可以复选的，就是说两个复选框都可以打勾，但是单选的话就只有其中一个是选中的，这个区别就在于这里。好，然后我们讲的这个选项组按钮和选项卡按钮，它都是容器空间，它里边可以再放其他这个第三方空间，可以放其他空间放进去，而这个空间是跟随它一起移动的。但是这个选项卡它是多页的，这里它比这个选项组它是多页的啊。为什么要用这个多页的选项卡这种方式？它主要是减少空间占的空间。比如说我如果说我们刚才这个窗体上，我们如果说用这个选项卡的这个空间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放到什么？放到它每一个这个页里边去，这样呢，包括这些按钮是吧？放到这个里边去之后呢，然后我们这个窗体上面 ，sorry， 写错了，稍等一下。这个按钮也是不行的，空间把它剪到这个里边去。好，那我们看一下，本来这里边有这么多空间，如果说都放在窗体上占用的这个空间是比较大的，但是我通过选卡，比如说我只要看基本信息的时候，我只要看到这一页，其他页可以隐藏起来，我看联系方式的时候，我可以把其他页也同样隐藏起来，就是你的焦点就有点像导图一样，你的焦点永远是你现在最关注的地方，其他不需要看的地方先把它隐藏起来，这个就是选项卡空间它的好处啊。我们运行一下，点这个是吧，再点这个，是它每一个打开的每一页只看到当前页的内容，其他页是隐藏起来的。好了，那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就是这么多 就是大家可以回顾一下这个导图，就把今天的内容就可以巩固一遍了。就是从按钮到切换按钮到这个复选框、单选框，还有这个可以两个容器这个组件那个按钮，一个是选项这个组，一个是选项卡控件，这两个用在将来用的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希望大家把这一节课讲的内容要记住。